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先前往明尼苏达州的 3M 公司，了解医疗口罩和工具生产的情况，之后前往华盛顿州了解疫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严厉批判国际刑事法院有关塔利班与驻阿富汗美军的裁决。美国国会参议院准备提出一项议案，将禁止美国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应用软件。
3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首先前往明尼苏达州的 3M 公司，了解包括 N95 等医疗口罩和工具生产的情况，之后前往已经有多人死亡的华盛顿州了解疫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继续的蔓延，那么到星期四下午为止呢，目前我们看到有大约140起的这个感染的病例，那么在星期四的下午呢又多增加了一名死亡病例，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上升到了12个人。那么呢，特朗普政府是非常关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那么呢，副总统彭斯所率领的这个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呢，过去连续2天都在白宫当中给记者做简报，来说这个说明政府现在进行的防疫措施。那么在两次简报当中呢，彭斯副总统都多次的呼吁美国民众不要抢购，也不要囤积口罩，把口罩留给有需要的医护人员来使用。那不过在星期四呢，副总统彭斯他就亲自前往了明尼苏达州的这个 3M 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就是主要生产像是 N95 的这个医疗口罩，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器材。那么在参观公司之前呢，彭斯副总统也特别感谢了像这样子的民间公司在共同防止这个疫情蔓延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在参观 3M 公司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们非常感激美国企业领导人，还有像 3M 这样的公司与我们并肩合作，确保我们国家能有资源，能支持全国以各种方式对抗新冠病毒的努力。尤其是 3M 公司，他们在生产医疗设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期待和 3M 执行官迈克尔和他的出色团队的交流，了解 3M 将如何满足新冠病毒感染者和全国医疗人员的需求。
那是的呢，那同时呢，美国卫生部也在3月4号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美国政府将会在未来的18个月内来采购高达5亿个 N95 的医疗口罩，来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那么声明当中也强调说呢，各家企业不要担心生产之后会产生过剩的问题，他鼓励各家企业提高生产度，即使冠状病毒的疫情过后呢，联邦政府还是会来采购这些生产的口罩。那么并且也表示说呢，目前呢，美国国家战略储备当中已经有储备了数百万个 N95 的口罩，可以随时提供给需要的医护人员。那么呢，这样子声明表示说，将从3月4号开始招标，那么到3月18号截止这次的采购案。那么在参观完这个 3M 公司之后呢，彭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病例。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政府周一宣布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的中国籍雇员实行人员上限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一场记者会中强调，这是基于对等原则。美国希望北京政府对中国境内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采取更加公平的态度。针对中国政府的新闻控制与审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调，如果中共政府对独立媒体进行越来越严厉的骚扰和监视，那么美国将作出回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达到对等的目的。 此外，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美国国务院采取严格的措施，避免非必要的旅行，随时更新旅游通报，并且向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提供医护设备等人道救援。除此之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还严厉批评国际刑事法院的一项最新裁决。国际刑事法院5号裁定，将针对阿富汗战争期间塔利班、美军以及阿富汗政府被控犯下战争罪行等多案进行追查。自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一些调查报告怀疑美军在阿富汗设立的拘留营中虐待囚犯。此外，塔利班以及阿富汗政府也同样犯下多起导致平民伤亡的战争罪行。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还说，连阿富汗政府自己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采取这种做法。蓬佩奥还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是一个伪装成法定机构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些时候的记者会有哪些重点？除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方面还有什么重点？
除了敦促中国呢停止审查来尊重新闻自由，这场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包括伊朗以及阿富汗在内的全球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裁决授权对在阿富汗期间有关各方呢可能涉嫌的战争罪行来进行调查，那么这包括了驻阿富汗的美军可能涉嫌虐囚，以及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可能涉嫌导致平民伤亡的活动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强硬的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In other news, related, I received word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收到消息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定授权对塔利班以及驻阿富汗美军进行调查，这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一个伪装成法定机构的不负责任、出于政治动机的举动。这项裁决在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阿富汗和平协议之后几天做出，显得更加鲁莽。阿富汗和平协议是几十年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最佳机会。事实上，连阿富汗政府自己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政客有其他的目的。我再重申一次，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公民，以免遭到这个非法法庭的背叛的做法。
这项裁决的时间点呢，是在美国以及塔利班为了结束长达将近19年的阿富汗战争，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的几天。那么在过去几天之内呢，我们也看到了阿富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力。对此，美国的首席外交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这是无法接受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在多哈签署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协议，以及同时在喀布尔宣布的美国与阿富汗联合宣言，为通往阿富汗持久和平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将是困难的，我们的预期是正确的。在过去几天中，阿富汗部分地区所出现的突然增加的暴力是无法接受的。毫无疑问，必须立即减少暴力，让和平进程向前发展。
下一步令人关注的发展呢，是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之间的政治对话。那么预计呢，下个星期在奥斯陆来举行。那么各界关注的是呢，如何有效地保障阿富汗妇女的权益被纳入这些和平政治对话，被列为要素呢，是各界所关注的。那么相较于上届政府奥巴马政府之内在任内呢所推动的所谓四方机制，也就是呢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以及中国来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这届的政府特朗普政府呢选择了与塔利班来直接进行对话。那么在几天之前呢，美国以及塔利班所签署的一项和平协议被外界视为是美国政策的外交政策一项重大突破。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祝贺47岁的新加坡制裁局长邓洪森获得下一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提名。在本次竞选中，中国提名现任副总干事王冰颖参选，而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则支持邓洪森。经委员会各国投票之后，邓洪森以55票对28票的结果战胜了王冰颖。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对邓洪森发表祝贺，称他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拥护者，是透明度和制度完整性的积极倡导者，是一位能够通过就困难问题达成共识来团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今年5月份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体会员大会将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是自1967年成立以来，还从未拒绝过委员会的任何提名。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著名防疫专家钟南山2月27号表示，疫情的源头不一定在中国，引起轰动。有关疫情源头出现了各种阴谋论，而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月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驳斥了这种说法。
Well, let's just say this right now in China, I've been told by some people that in China they are.
有人告诉我，现在在中国有人说这一切是从美国开始的。我们都知道不是的，但我们知道，当疫情在中国开始时，向中国和世界告知疫情正在发生的信息被耽误了。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说：“干得漂亮，习主席。”他好像把习近平看成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一旦天气变暖，他就能消灭疫情。我认为一部分问题是我们没有及时、负责、科学的方式得到关于疫情存在的消息，然后是我们当时接触到病毒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出的建议准备并不充分。他们说只需要测试刚刚到过中国旅行的某些人，或者年龄大的有糖尿病等疾病的人，这样的建议并不全面。
美国国会参议院准备提出一项议案，将禁止美国联邦雇员在政府的设备上使用中国 TikTok 应用软件。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李华。
好的，鲍荣。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三表示，有鉴于 TikTok 公司与中国政府分享数据的事实，因此他将在近期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要禁止美国的联邦雇员在所有这个美国政府所配备的手机或是电脑上面等这些装置上面安装 TikTok 的应用程序。那么霍利参议员说，这项禁令呢将会适用于所有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设备。那么因此也有媒体报道就分析称呢，这项禁令呢，这个霍利参议员的这项法案很有可能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面的紧张关系。那么在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霍利参议员是特地对了 TikTok 的这个担忧提出了他的说法，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ikTok was the most downloaded app of 2019.
TikTok 是2019年全美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序。当今使用 TikTok 的青少年比使用脸书的还多。它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用户，但是它属于一家中国公司，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士在他们的领导层中。根据中国法律，公司必须与北京当局共享用户数据。TikTok 已经承认将数据传给中国。说白了，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TikTok 在我们手机上运行时会收集哪些数据呢？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其中当然包括用户发布的图片，但是 TikTok 还会收集你发送的信息，你手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序，收集你访问的网站，收集你的搜索历史，收集你的关键输入，收集你的定位数据。它储存了所有这些信息，或许还有更多。我可以说，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他们还小，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许多好友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怕，而且我知道这关乎国家安全风险。
霍利参议员还强调说，美国的外交和安全部门包括了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这个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这个海关等这些机构单位呢，都已经禁止了联邦政府的这个设备上使用 TikTok。 那他也特别提到说，国防部方面呢，甚至还这个要求了他们的雇员，让他们的这个家人呢，从这个私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呢，这个删除这项 TikTok 的这个应用软件。那么他说，这项行动呢，虽然看起来非同寻常，但其实是非常谨慎的一项行动。那么霍利参议员在这个听证会上一再的强调， TikTok 对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来说呢，是一大的隐患和威胁。那么同时呢，这个法案推出之后，是否将会进一步的影响或是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这个科技领域的这种紧张关系，各界也都还在观察。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晚间在国会山共同举办聚焦新疆维吾尔人现况的活动。卢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拘留营里的人们遭遇的情况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严重得多。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的报道。
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共同举办活动，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现况，播放被关押学者伊利哈木的纪录片。他的女儿菊尔感谢美国政府与欧盟持续为父亲和维吾尔人发声，呼吁更多国家加入反压迫行为的行列。
美国和欧盟是对维吾尔人这个维吾尔群体最大的声援者。那么像是去年Senate 还有 House 都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法案。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能加入到这个阵营，包括中国自己，中国政府自己也能意识到他们做出了多么大一个错误，那希望能改正到这个错误。
菊尔担忧新冠病毒一旦在新疆拘留营里传播，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呼吁关闭拘留营，释放维吾尔政治犯。提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不论中国在新冠病毒肆虐下情况多糟，新疆拘留营里的情况必然更为恶劣。
This is unfortunate what totalitarian governments do.
很不幸，集权政府就是这样，跟管控自己造成的病毒危机相比，他们更关心如何才能保全自己的国际形象。我想指出，我非常确定，如果中国更透明，不向各国施压，要他们不取消航班，这种病毒在国际上的传播速度本不会这么快这么广泛。这种病毒不仅源于中国，而且我认为疫情的扩大是中国为保全自身形象而采取的行动的结果，以牺牲公共卫生为代价。
But came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health.
卢比奥去年提名伊利哈木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奖项对伊利哈木实至名归，不仅是对他工作的表彰，而且能引起人们对维吾尔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情况的关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表示，伊利哈木和上百万被囚禁的维吾尔人没有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美国国会对此清楚表明立场，绝不接受或容忍中共继续侵犯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民主党资深议员梅嫩德斯表示，拘留营的恶劣环境和中国政府铺天盖地的监控，连乔治·奥威尔都会汗颜。他说，数百万维吾尔人被专制政权强制送入劳动营，美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通过这项立法，美国国会采取了必要且早该开始的行动，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共侵犯人权和可能犯下反人类罪的官员负责。维吾尔人被迫忍受那些野蛮的行径，他们应该得到公义。我会致力于与同事一道尽快将法案递交总统签署。
居尔盼望民众也能为终止拘留营尽一份心力，查询使用压迫性劳动力的公司或品牌，停止购买这些工厂生产的商品。美国之音许湘云、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各种假消息也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讨论全球虚假消息威胁，尤其聚焦美国应如何应对中俄的全球宣传。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以415-0的票数表决通过一个简称为台北法的立法，支持台湾强化在印太地区与全球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官方伙伴关系。随着多数参选人的退选，
民主党的初选竞赛目前是前副总统拜登跟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两人之间的竞争。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随着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各种假消息也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讨论全球虚假消息的威胁，尤其聚焦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俄的全球宣传。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包容。那么知道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不实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是大量传播，美国国会的不少议员就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这个担忧。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面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听证会。那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主持听证会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波特曼他是怎么说的。
Information is power.
如今信息及权力遍布全球，信息若使用不当，信息就会被武器化。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需要信息全面的选民来正常运作，但是我们的敌人正越来越试图削弱这个原则，通过所谓的虚假信息战来误导选民，并借此来否定我们的民主选举。我们今天就看到有关新冠病毒的假消息到处传播，这种手段很有趣，它不昂贵，但是可以很有效，它可以极大地阻止人们获知事实，它几乎是匿名的，如果放任不管，后果是灾难性的。
是，那波特曼参议员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共同提出，并且成为法律的一项这个法案哈。这个法案是让美国国务院反恐信息机构全球接触中心增加了反外国宣传的职能，聚焦中俄外宣。那这个中心的特使和协调员里亚加布里埃尔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俄虚假宣传这个信息宣传和外宣呢，这个方式方法很不一样。他说，克里姆林宫是试图通过谎言来影响媒体环境，激化政治对立。比如他说，目前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阴谋论很多就来源于俄罗斯。那他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呢是通过影响外界的看法来试图这个来做这个大外宣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莫斯科想要破坏目前的世界秩序，但中国共产党寻求影响这个秩序，让其有利于北京。北京追求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影响活动来推进利益，试图削弱美国。但是仔细看，就会清楚地发现，中共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的行动是建立在宣传之上的。
那他说呢，这个全球接触中心应对中国宣传所做的有呢，就增加外界对一带一路存在的问题的认知，那提高人们对中国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支持调查独立调查记者的工作等等。那他表示说，中国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因此全球接触中心也在那些地方加大提供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信息。特朗普政府在2021年财年预算中呢，是要求划拨给全球接触中心1.38亿美元，这笔钱呢，几乎是目前经费的2倍。不过，一些专家认为，仅有全球接触中心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俄挑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这个主任、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蒲大年，他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国自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向美国发起了他所说的政治战，虚假信息宣传和审查是这场战争的两个关键支柱。他说，美国是在近几年来才逐渐醒悟。他认为呢，美国在应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宣传上面，应当更加主动进攻。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We need to be more on offense.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需要更具有进攻姿态。我们显然应当继续做我们现在所做的，将中国媒体作为外国代理人对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们没有媒体自由，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代理人。 我们必须把他们踢出去，限制他们的人数，让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是我们还能够做得更有进攻性，让会说普通话的人到中国去讲述我们的故事，讲述成功地方的故事，比如台湾，那里也说汉语，但是民主文化，通过这些方式来让中国处于守势。在我们看来，中国民众现在受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需要以更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场政治战。
那他说呢，中国之前试图通过媒体操纵来干预台湾大选，但是台湾进行了成功的回击。他认为台湾的这个经验值得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借鉴。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以415-0的票数表决通过一个简称为台北法的立法，支持台湾强化在印太地区与全球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官方伙伴关系。美国国会这个举措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满，要求美国政府阻止这个法案成为法律。不过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将加倍努力帮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请他为我们详细介绍。晨芳。
好的，这个台北法的全名是《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最早是在去年5月由参议员加德纳提出，他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台湾维护邦交，要求美国政府根据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外交作为，增加或改变美国与那些国家的关系，并且要美国国务卿针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做法向国会提出报告。不过在表决的前一天呢，台北法的众议院提案人共和党籍的匡熙恒众议员在国会发言，为我们介绍了台北法的作用。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说。
First, 这个法案最主要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支持美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会员，三是帮助台湾维持在全世界的伙伴和盟友。
那么民主党的众议员呢，西西里尼也发言，表达对这个法案的支持。我们听听看西西里尼怎么说。
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录形成强烈的对比，它是一个中国似乎不太喜欢的比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企图限制台湾在全球舞台上运作的能力，包括北京试图挖走台湾的外交伙伴。中国政府是一个恶霸，他们想要试图孤立台湾，他们的手法不应该没有相同的回应。这个法案，台北法，将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部分答案。
另外呢，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中国政府也表示不满，批评美国国会的涉台法案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要求美国采取切实的举措，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不过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四在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时告诉他，美国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加倍力量帮助台湾扩大他在全球舞台的参与，尤其是在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扩散的情况下。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先前往明尼苏达州的 3M 公司，了解医疗口罩和工具生产的情况，之后前往华盛顿州了解疫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严厉批判国际刑事法院有关塔利班与驻阿富汗美军的裁决。美国国会参议院准备提出一项议案，将禁止美国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应用软件。3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首先前往明尼苏达州的 3M 公司，了解包括 N95 等医疗口罩和工具生产的情况，之后前往已经有多人死亡的华盛顿州了解疫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继续的蔓延，那么到星期四下午为止呢，目前我们看到有大约140起的这个感染的病例，那么在星期四的下午呢又多增加了一名死亡病例，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上升到了12个人。那么呢，特朗普政府是非常关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那么呢，副总统彭斯所率领的这个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呢，过去连续两天都在白宫当中给记者做简报，来说这个说明政府现在进行的防疫措施。那么在两次简报当中呢，彭斯副总统都多次的呼吁美国民众不要抢购，也不要囤积口罩，把口罩留给有需要的医护人员来使用。那不过在星期四呢，副总统彭斯他就亲自前往了明尼苏达州的这个 3M 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就是主要生产像是 N95 的这个医疗口罩，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器材。那么在参观公司之前呢，彭斯副总统也特别感谢了像这样子的民间公司在共同防止这个疫情蔓延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在参观 3M 公司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We couldn't be more grateful for the effort.
我们非常感激美国企业领导人，还有像 3M 这样的公司与我们并肩合作，确保我们国家能有资源，能支持全国以各种方式对抗新冠病毒的努力。尤其是 3M 公司，他们在生产医疗设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期待和 3M 执行官迈克尔和他的出色团队的交流，了解 3M 将如何满足新冠病毒感染者和全国医疗人员的需求。
那是的，那同时呢，美国卫生部也在3月4号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美国政府将会在未来的18个月内来采购高达5亿个 N95 的医疗口罩，来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那么声明当中有强调说呢，各家企业不要担心生产之后会产生过剩的问题，他鼓励各家企业提高生产度，即使冠状病毒的疫情过后呢，联邦政府还是会来采购这些生产的口罩。那并且也表示说呢，目前的美国国家战略储备当中已经有储备了数百万个 N95 的口罩，可以随时提供给需要的医护人员。那么呢，这样子声明表示说将从3月4号开始招标，那么到3月18号截止这次的采购案。那么在参观完这个 3M 公司之后呢，彭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病例。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政府周一宣布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的中国籍雇员实行人员上限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一场记者会中强调，这是基于对等原则。美国希望北京政府对中国境内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采取更加公平的态度。针对中国政府的新闻控制与审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调，如果中共政府对独立媒体进行越来越严厉的骚扰和监视，那么美国将作出回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达到对等的目的。
此外，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美国国务院采取严格的措施，避免非必要的旅行，随时更新旅游通报，并且向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提供医护设备等人道救援。除此之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还严厉批评国际刑事法院的一项最新裁决。国际刑事法院5号裁定，将针对阿富汗战争期间塔利班、美军以及阿富汗政府被控犯下战争罪行等多案进行追查。自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一些调查报告怀疑美军在阿富汗设立的拘留营中虐待囚犯。此外，塔利班以及阿富汗政府也同样犯下多起导致平民伤亡的战争罪行。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还说，连阿富汗政府自己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采取这种做法。蓬佩奥还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是一个伪装成法定机构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些时候的记者会有哪些重点？除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方面还有什么重点？
除了敦促中国呢停止审查，来尊重新闻自由，这场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包括伊朗以及阿富汗在内的全球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裁决授权对在阿富汗期间有关各方呢可能涉嫌的战争罪行来进行调查，那么这包括了驻阿富汗的美军可能涉嫌虐囚，以及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可能涉嫌导致平民伤亡的活动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强硬的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In other news, related, I received word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收到消息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定授权对塔利班以及驻阿富汗美军进行调查，这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一个伪装成法定机构的不负责任、出于政治动机的举动。这项裁决在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阿富汗和平协议之后几天做出，显得更加鲁莽。阿富汗和平协议是几十年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最佳机会。事实上，连阿富汗政府自己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政客有其他的目的。我再重申一次，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公民，以免遭到这个非法法庭的背叛的做法。
这项裁决的时间点呢，是在美国以及塔利班为了结束长达将近19年的阿富汗战争，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的几天。那么，在过去几天之内呢，我们也看到了阿富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力。对此，美国的首席外交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这是无法接受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在多哈签署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协议，以及同时在喀布尔宣布的美国与阿富汗联合宣言，为通往阿富汗持久和平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将是困难的，我们的预期是正确的。在过去几天中，阿富汗部分地区所出现的突然增加的暴力是无法接受的。毫无疑问，必须立即减少暴力，让和平进程向前发展。
下一步令人关注的发展呢，是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之间的政治对话。那么预计呢，下个星期在奥斯陆来举行。那么各界关注的是呢，如何有效地保障阿富汗妇女的权益被纳入这项和平政治对话，被列为要素呢，是各界所关注的。那么相较于上届政府奥巴马政府在任内呢所推动的所谓四方机制，也就是呢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以及中国来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这届的政府特朗普政府呢选择了与塔利班来直接进行对话。那么在几天之前呢，美国以及塔利班所签署的一项和平协议被外界视为是美国政策的外交政策一项重大突破。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祝贺47岁的新加坡制裁局长邓洪森获得下一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提名。在本次竞选中，中国提名现任副总干事王冰颖参选，而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则支持邓洪森。经委员会各国投票之后，邓洪森以55票对28票的结果战胜了王冰颖。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对邓洪森发表祝贺，称他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拥护者，是透明度和制度完整性的积极倡导者，是一位能够通过就困难问题达成共识来团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今年5月份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体会员大会将会拥有最终决定权，但是自1967年成立以来，还从未拒绝过委员会的任何提名。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著名防疫专家钟南山2月27号表示，疫情的源头不一定在中国，引起轰动。有关疫情源头出现了各种阴谋论，而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月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驳斥了这种说法。
Well, let's just say this right now in China. I've been told by some people that in China they are.
有人告诉我，现在在中国有人说这一切是从美国开始的。我们都知道不是的，但我们知道，当疫情在中国开始时，向中国和世界告知疫情正在发生的信息被耽误了。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说：“干得漂亮，习主席。”他好像把习近平看成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一旦天气变暖，他就能消灭疫情。我认为一部分问题是我们没有及时、负责、科学的方式得到关于疫情存在的消息，然后是我们当时接触到病毒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出的建议准备并不充分。他们说只需要测试刚刚到过中国旅行的某些人，或者年龄大的有糖尿病等疾病的人，这样的建议并不全面。
美国国会参议院准备提出一项议案，将禁止美国联邦雇员在政府的设备上使用中国 TikTok 应用软件。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李华。
好的，鲍荣。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三表示，有鉴于 TikTok 公司与中国政府分享数据的事实，因此他将在近期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要禁止美国的联邦雇员在所有这个美国政府所配备的手机或是电脑上面等这些装置上面安装 TikTok 的应用程序。那么霍利参议员说，这项禁令呢将会适用于所有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设备。那么因此也有媒体报道就分析称呢，这项禁令呢，这个霍利参议员的这项法案很有可能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面的紧张关系。那么在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霍利参议员是特地对了 TikTok 的这个担忧提出了他的说法，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ikTok was the most downloaded app of 2019.
TikTok 是2019年全美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序，当今使用 TikTok 的青少年比使用脸书的还多，它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用户，但是它属于一家中国公司，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士在他们的领导层中。根据中国法律，公司必须与北京当局共享用户数据。TikTok 已经承认将数据传给中国，说白了，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TikTok 在我们手机上运行时会收集哪些数据呢？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其中当然包括用户发布的图片，但是 TikTok 还会收集你发送的信息，你手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序，收集你访问的网站，收集你的搜索历史，收集你的关键输入，收集你的定位数据，它储存了所有这些信息，或许还有更多。我可以说，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他们还小，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许多好友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怕，而且我知道这关乎国家安全风险。
霍利参议
参议员还强调说，美国的外交和安全部门包括了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这个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这个海关等这些机构单位呢，都已经禁止了联邦政府的这个设备上使用 TikTok。 那他也特别提到说，国防部方面呢，甚至还这个要求了他们的雇员，让他们的这个家人呢，从这个私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呢，这个删除这项 TikTok 的这个应用软件。那么他说，这项行动呢，虽然看起来非同寻常，但其实是非常谨慎的一项行动。那么霍利参议员在这个听证会上一再的强调， TikTok 对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来说呢，是一大的隐患和威胁。那么同时呢，这个法案推出之后，是否将会进一步的影响或是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这个科技领域的这种紧张关系，各界也都还在观察。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晚间在国会山共同举办聚焦新疆维吾尔人现况的活动。卢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拘留营里的人们遭遇的情况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严重得多。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的报道。
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共同举办活动，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现况，播放被关押学者伊利哈木的纪录片。他的女儿菊尔感谢美国政府与欧盟持续为父亲和维吾尔人发声，呼吁更多国家加入反压迫行为的行列。
美国和欧盟是对维吾尔人这个维吾尔群体最大的声援者。那么像是去年Senate 还有 House 都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法案。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能加入到这个阵营，包括中国自己，中国政府自己也能意识到他们做出了多么大一个错误，那希望能改正到这个错误。
菊尔担忧新冠病毒一旦在新疆拘留营里传播，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呼吁关闭拘留营，释放维吾尔政治犯。提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不论中国在新冠病毒肆虐下情况多糟，新疆拘留营里的情况必然更为恶劣。
This is unfortunate what totalitarian governments do.
很不幸，集权政府就是这样。跟管控自己造成的病毒危机相比，他们更关心如何才能保全自己的国际形象。我想指出，我非常确定，如果中国更透明，不向各国施压，要他们不取消航班，这种病毒在国际上的传播速度本不会这么快，这么广泛。这种病毒不仅源于中国，而且我认为疫情的扩大是中国为保全自身形象而采取的行动的结果，以牺牲公共卫生为代价。
But came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health.
卢比奥去年提名伊利哈木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奖项对伊利哈木实至名归，不仅是对他工作的表彰，而且能引起人们对维吾尔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情况的关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表示，伊利哈木和上百万被囚禁的维吾尔人没有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美国国会对此清楚表明立场，绝不接受或容忍中共继续侵犯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民主党资深议员梅嫩德斯表示，拘留营的恶劣环境和中国政府铺天盖地的监控，连乔治·奥威尔都会汗颜。他说，数百万维吾尔人被专制政权强制送入劳动营，美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通过这项立法，美国国会采取了必要且早该开始的行动，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共侵犯人权和可能犯下反人类罪的官员负责。维吾尔人被迫忍受那些野蛮的行径，他们应该得到公义。我会致力于与同事一道尽快将法案递交总统签署。
居尔盼望民众也能为终止拘留营尽一份心力，查询使用压迫性劳动力的公司或品牌，停止购买这些工厂生产的商品。美国之音许湘云、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各种假消息也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讨论全球虚假消息威胁，尤其聚焦美国应如何应对中俄的全球宣传。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以415-0的票数表决通过一个简称为台北法的立法，支持台湾强化在印太地区与全球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官方伙伴关系。随着多数参选人的退选， 民主党的初选竞赛目前是前副总统拜登跟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两人之间的竞争。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随着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各种假消息也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讨论全球虚假药消息的威胁，尤其聚焦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俄的全球宣传。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包容。那么知道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不实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是大量传播，美国国会的不少议员就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这个担忧。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面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听证会。那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个主持听证会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波特曼他是怎么说的。
Information is power.
如今信息及权力遍布全球，信息若使用不当，信息就会被武器化。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需要信息全面的选民来正常运作，但是我们的敌人正越来越试图削弱这个原则，通过所谓的虚假信息战来误导选民，并借此来否定我们的民主选举。我们今天就看到有关新冠病毒的假消息到处传播，这种手段很有趣，它不昂贵，但是可以很有效，它可以极大地阻止人们获知事实，它几乎是匿名的，如果放任不管，后果是灾难性的。
是，那波特曼参议员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共同提出，并且成为法律的一项这个法案哈。这个法案是让美国国务院反恐信息机构全球接触中心增加了反外国宣传的职能，聚焦中俄外宣。那这个中心的特使和协调员里亚加布里埃尔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俄虚假宣传这个信息宣传和外宣呢，这个方式方法很不一样。他说，克里姆林宫是试图通过谎言来影响媒体环境，激化政治对立。比如他说，目前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阴谋论很多就来源于俄罗斯。那他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呢是通过影响外界的看法来试图这个来做这个大外宣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莫斯科想要破坏目前的世界秩序，但中国共产党寻求影响这个秩序，让其有利于北京。北京追求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影响活动来推进利益，试图削弱美国。但是仔细看，就会清楚地发现，中共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的行动是建立在宣传之上的。
那他说呢，这个全球接触中心应对中国宣传所做的有呢，就增加外界对一带一路存在的问题的认知，那提高人们对中国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支持调查独立调查记者的工作等等。那他还表示说，中国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因此全球接触中心也在那些地方加大提供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信息。特朗普政府在2021年财年预算中呢，是要求划拨给全球接触中心1.38亿美元，这笔钱呢，几乎是目前经费的2倍。不过，一些专家认为，仅有全球接触中心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俄挑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这个主任、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蒲大年，他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国自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向美国发起了他所说的政治战，虚假信息宣传和审查是这场战争的两个关键支柱。他说，美国是在近几年来才逐渐醒悟。他认为呢，美国在应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宣传上面，应当更加主动进攻。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We need to be more on offense.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需要更具有进攻姿态。我们显然应当继续做我们现在所做的，将中国媒体作为外国代理人对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们没有媒体自由，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代理人。 我们必须把他们踢出去，限制他们的人数，让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是我们还能够做得更有进攻性，让会说普通话的人到中国去讲述我们的故事，讲述成功地方的故事，比如台湾，那里也说汉语，但是民主文化，通过这些方式来让中国处于守势。在我们看来，中国民众现在受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需要以更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场政治战。
那他说呢，中国之前试图通过媒体操纵来干预台湾大选，但是台湾进行了成功的回击。他认为台湾的这个经验值得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借鉴。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以415-0的票数表决通过一个简称为台北法的立法，支持台湾强化在印太地区与全球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官方伙伴关系。美国国会这个举措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满，要求美国政府阻止这个法案成为法律。不过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将加倍努力帮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请他为我们详细介绍。晨芳。
好的，这个台北法的全名是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最早是在去年5月由参议员加德纳提出，他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台湾维护邦交，要求美国政府根据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外交作为，增加或改变美国与那些国家的关系，并且要美国国务卿针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做法向国会提出报告。不过在表决的前一天呢，台北法的众议院提案人共和党籍的匡熙恒众议员在国会发言，为我们介绍了台北法的作用。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说。
这个法案最主要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支持美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会员，三是帮助台湾维持在全世界的伙伴和盟友。
那么民主党的众议员呢，西西里尼也发言，表达对这个法案的支持。我们听听看西西里尼怎么说。
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录形成强烈的对比，它是一个中国似乎不太喜欢的比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企图限制台湾在全球舞台上运作的能力，包括北京试图挖走台湾的外交伙伴。中国政府是一个恶霸，他们想要试图孤立台湾，他们的手法不应该没有相同的回应。这个法案，台北法，将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部分答案。
另外呢，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中国政府也表示不满，批评美国国会的涉台法案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要求美国采取切实的举措，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不过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四在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时告诉他，美国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加倍力量帮助台湾扩大他在全球舞台的参与，尤其是在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扩散的情况下。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